今天呢，你们要真正睁开眼睛认识你各的师傅啊，你各个师傅还是还点样个师傅，我们还就这么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小的那么一个师傅啊。我是进虚空变法盖的，我所讲的佛告也是进虚空变法盖的啊，某一个盖线，某个编辑，我各个还整个全体的，全体的。你们今天念佛念得很好，这个阿弥陀佛啊，已经伸出手来了，等着你们哪一个愿意往生，他就接你们去啊。但是你不要害怕，不是现在，是将来的。那么这个什么事情啊，都要预先准备。咱们在没死之前呢，就要准备啊，将来死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们现在念佛呀，就是能念的一心不乱，等到临命终的时候啊，就没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入禅定，就好像入定的似的啊。那么佛即圣众手指金台来迎接我，这个阿弥陀佛和一切的清净大海众菩萨手啊，拿着这金莲花台来接你升到极乐世界去。那么所以咱们要等这个死的时候现念呢，就来不及了。所以要预先呢，等没有死的时候啊，在没有死的时候就把它准备好了啊。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今天呢，这我也不怕泄露天机，泄露天机呀，这也就泄露了。我到美国去弘扬佛法，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美国人来出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美国这些个出家人不是啊现在出家，这是在过去呀，在汉朝的时候就出家了，在隋啊晋这个每一代呀都有出家的。那么在这个唐朝的时候也最多，好像啊唐玄奘翻译经典那时候，这一班人呢也都在那儿参加这个一场的工作的。那么由唐朝、宋朝、元朝、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朝代里头都有这些个出家的人，都是以前在中国啊做过出家人啊，并且多数是做过我的徒弟。我老老实实告诉你啊，你们信不信那就随你们了啊。那么当时啊就觉得这个经典呢应该把它翻译成英文，那么翻译成英文呢必须要懂得外国的文字。那么当时啊也就大家来研究，共同研究这个问题怎么办呢。那么有的这个弟子啊，就是当时我呀、曾经发一个这么不自量的一个愿啊，我说将来呀、我要到外国去弘法，弘扬佛法。那么就有一些个徒弟也都发愿了，这个说我先到那个圣道那国家去啊，所以对于外国的语言一定会很这个流利了啊。那么等师父到那地方弘扬佛法，我们大家这个都可以啊来这个拥护这个道场。因为这样子，所以呀啊把我这个不认字的人呢啊也就相信呢这一些个徒弟的话，所以呢就啊也不自量力，自己不会英文，现在跑到美国去啊， 讲经说法，讲经说法，那么果然这些个人呢，以前发愿，要到这个外国去，来帮着弘扬佛法，那么现在呀，都远远而来。你不信，你如果不信，你看看呢，这些个出家人的面孔，都有多少中国的样子啊？都有多少中国的这个气在里头，这个血在里头啊。不过人呢，自己没有得到取命通，就不知道啊这个前因后果的事情。那么现在呀，我是告诉你们这个大概的情形，所以有这么多的这个外国人来出家，就是这个因缘。他们为什么现在翻译英文呢？什么不过比一个时代词一个时代不同，在唐朝啊翻译经典有800多，有的3000多在一起翻译。现在呢，科学时代，机器呀，做工都用机器，机械化，所以啊，那个翻译经典也不需要那么多人。但是人多也不是不好，将来呀，一天比一天就会人多的。现在是一个开始，那么开始，俺们这个愿力就是要把这个所有的佛经都翻译成英文啊。这么多年西方没有真正的出家人，为什么呢？就因为佛经没有翻译成英文，没有翻译成英文，西方人就不容易明白佛法啊，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现在呢不是说用原子弹呢调到那个人口稠密的地方啊去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就用这个佛经把它放到那个人口稠密的地方，解决这个现在当前这个危险的问题。因为现在呀，这个世界的所有人类都迷醉于这个物质文明上，招这个醉生梦死他以为这个享受就是真理，这完全错了。那么什么是真理呢？必须要把这个生死的问题解决了，这才明白真理了。学佛的人就是要研究明白这个生死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那么不会忘本逐末，舍近求远，把自己的本分事都忘了，那么竟追求这个末梢的事情。所以呢现在西方这个人有很多都把这个做人的道理忘了误解自由以为没有人管我无拘无束，我愿意杀人就杀人，愿意放火就放火，愿意放一个炸弹崩死多少人，那就是我的本事现在在西方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你看就以前香港那个菠萝那么多的时候，这都是误解自由以为这个就无拘无束，谁也管不了我我比老天爷都大所以嘣一下子就很多人都没有了。那么尤其在美国这个事情也很多又是什么七蛇党又是什么黑豹党又是什么这个地狱天使又是什么 天堂的天使啊，这些个怪名词，这些个黑社会呀 啊横行无忌，令这个警察呀啊都天天都头痛的不得了。你看在这个时候来呀解决这种的颠颠倒倒的问题，必须要啊用这个佛教的这个彻底的这种道理来呀解救这个问题。所以呀现在翻译经典，为什么要翻译经典，就是救要这个成就全人类的生命啊，所以要翻译经典。为什么要讲经说法，也就是要成就全人类的这个灵魂。所以呀你要除了佛教的道理而外，你想用原子弹精气弹的互相比赛，互相啊来竞争啊，这个不能解决问题，越竞争越厉害，越你比我强吗，我比你更强，你出一个飞机能飞到这个10万尺，我出一个飞机就飞到20万尺，比你那高10万尺，在你那个武器呀、打也打不到我这个哈、我这个简直这神通广大，这真是神通广大。你看现在人人呢都有神通的，我告诉你们，将来这个世界上啊你不要用电视啊就可以有这个有这个现在电视这个景象现出来，也不用电话就可以互相讲话的啊，因为人人都有神通的啊，不用什么过500年之后啊，这些个东西都是落伍的。比这个如果人类不毁灭的话，那进步进的更神妙了啊。可是啊你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啊好景无常，你进步啊进步的快，死亡也快一点啊。拿现在来讲啊，这个丹麦和挪威那个地方啊，近丹麦挪威那个地方现在完全是冰。在8世纪的时候，那个地方啊有一块土地比美国的土地还大啊，那个地方叫什么啊，叫这个绿洲啊，就绿叶的一个洲啊。可是从8世纪开始啊，就一天比一天这个冰就多一点，一天比一天这个冰啊就大一点。那么现在把整个这块土地都没有了都变成冰了。那么由这个这一点看来呀，这个世界呀毁灭的时候啊，不一定是原子弹，那个天然的这个物质啊也能把这个世界毁灭了啊。希特勒德国那个纳粹党的那个魔王啊，哎，希特勒，他呀有这么一个计划，什么计划呢？他计划用了科学的方法，把这个南冰洋和北冰洋这个冰都融化了，这一融化这个冰啊，这个世界人类就没有了啊，这个冰一化了变成水，这可以说是洪水淹世人，皆因信假神了。那么这个他这个计划呀，他预备把这个世界的人的这个种族啊，人种啊，滞留他那个诺尔曼的这个人种啊，这么得留他这个，他预备带100万或者200万到一个最高的山顶上去啊，避这个水灾。他把这个冰都一用科学融化了啊，把这全世界的人类都淹死了。你看他这种的手段多毒辣啊。那么他这个事情没成功， 可是啊，这个天然的灾难呢，有的时候你就不能避免。免这个八第八个世纪到第五十五个世纪的时候，就把这个绿洲啊，去完全都是冰了。现在那个地方根本就不能种植，也不能住人啊。是有那么一个地方，那么比美国这个土地还那个面积还大。那么又这样呢看呢，每一个五百年就有一个小变化，那么五千年就有一个大变化，那么一万年呢，就会有一个这个人类都到毁灭的这个状态上呢，发生的。所以俺们由这上看呢，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无常的。俺们要啊修道，就是修这个把这个无常啊免了它。俺们要啊升到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那么这个世界上你就没有原子弹，将来这个冰一化了，那比原子弹还厉害啊，死的人类呀，那不可胜数，也不知道会死多少。所以你往往有现在研究这个考古家啊，说什么地方有个地沉了，陆沉了啊，好像啊中国，在中国啊就是渤海那个地方，在以前呢那个地方就是个山来的，那现在变成海了。喜马拉雅山那个地方是个海来的啊，现在变成山了。所以这个世界上啊，它就好像冒泡似的，这个地方鼓出来一个山，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海啊。这个地方你人身体这个地方生个包，那个地方就少一点东西啊，你这地方鼓起来，那个地方塌下去。这个是啊世界也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长出一个山，那个地方就没有一个海啊。所以这个那地方有个海，这儿也就有个山，它也是啊，这个里边都有一股气的，有一股天地间呢，这个是土地里边呢，也有好像人身呢有气有血一样的。你去研究啊，这个世界上这个地球上有多少动物，有多少植物啊，有多少飞的东西，有多少在海里头的东西。你看人身上啊，也不知道这个飞钱动植的东西也很多的啊，有这个不过它是小而已啊。你在人身有很多细菌，你数不过来那么多，这也就和这个地球上那么多生物一样的啊。所以这个道理呀，俺们要慢慢的才能把它研究明白啊。不过这是给你们说一个大概啊。问问他们谁有什么问题没有？
原来佛祖是不是释迦牟尼？我都不识答你，点解？我听又有个人系咁
啊。那你怎么答复呢？
你唔识答我，我都唔知道。
哥哥，佛呀，是一个通明，通通。比如你叫人，他也叫人；你叫鬼，他也叫鬼。那个牛都叫牛，马都叫马，这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但是那个人呢，有姓张的，有姓李的，这个如来就好像是个人，就是人啊。每一个佛都叫如来啊，这个如来佛，如来佛，哪一个佛都叫如来，这是一个通称。有十个名称啊，不过你们天天念那个如来应供正遍知明横足善事世间改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十个，这个哪一个佛都是有这个十个名称。你们 连这个都不懂，你说你们真是死读本啊，太愚痴了。这个你们这么样聪明的弟子，我们有他的教育啊，天天讲你们也不明白啊，不明白你们就要学不明白，你们就要养成大拙方微巧，学道如鱼始见棋啊，也竟想这个小棋了，竟想小巧了，所以把如来都忘了，如来都不知道了。这是很浅很浅的一个问题，你们都不懂，还问呢？你这个人，他那个人，人多少个人？你说了，多少个人？你啊。这个人是不是鬼呀？人也就是鬼。如来是不是佛？如来就是佛。这个很浅浅的嘛。你说人不是鬼是什么？人死了就是鬼呢。那但是如来呀，是佛的十号。佛每一位佛都有十个名号，好像你没皈依的，没结婚的时候，你自己本人有个姓，结婚之后又有两个姓了，那么又有一个名，等你皈依又有个法名啊，你受戒又有一个戒名，都是这个人嘛，都是你这个人，这个没有什么不是深的道理。初三了回来，今天呢是十七，回来两个多礼拜。那么明天呢，就要走了。那么在明天呢，十八要离开香港到。泰国到印度去，那么印度之后西兰、头先我听这个旅行的日程表，然后是新加坡，以后呢就是西贡呢，不知道会不会碰到那个炮弹会不会和这个炮弹去碰头，不知道这个头啊硬呢是那个炮弹硬，到那个地方，因为西贡那个满天飞的炮弹，火箭，但是啊已经答应了，就要去，到西贡，然后在这个圣诞节那一天呢再到台湾。圣诞节到台湾，那么28号就是旧历11月15那天晚间呢6:30就开始讲敬恨品，华严经的敬恨品，在这个智莲精舍。我这一次回来呀，要给你们各位来一个考验，所以说一切是考验，我到什么地方就是考验人，看儿怎么办，就看你呀，在考验的时候看你会不会写文章，会不会做文章，你要会做文章呢就会合格，不会做文章呢就不合格怎么办呢？当面绕，敌面绕不实。这个敌面呢， 就是买卖的那个卖字加上一个见字，看见的见，这是个第一字。有的人说卖卖面，那是不认识这个字，念成卖，这个第一，第一面绕不实，你要不认识，须再从头练。那么练这个练呢也是很不舒服的，这个练呢是用火来烧，烧啊，要过火了就练不成功，要不火候不够呢，还是成功也不能，不能成功。所以啊，要恰到好处，这个火候啊烧得正好啊，这个才能成功的。那么我这次走了之后，关于这个香港的佛教讲堂啊，你们每一个人愿意给我写信我都欢迎啊，你们哪一个给我写信我一定会看的啊，不单呢会看，连一个字都不会呀、落空的，我一定呢你这个甚至于你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个一个字也不会丢的，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啊，但是回信不回信这不一定，因为我太忙了，太忙了我也不愿意写信。为什么呢我今天呢很坦白的告诉你，因为我呀没有读过书也不会写字，写出来字啊在中国人说像蟑螂爬的似的啊，那么外国人呢写字不管他好不好啊，写那个鸡肠子字啊那么弯弯哭哭的他不注重的好不好啊，那么所以我写字写的也不好啊，我也不愿意我这个字啊留到世界上，因为有的人呢看师傅写的字虽然不好他也想留一留哦，说这将来当古董卖，那么我也不愿意我这个字将来作为古董，所以我也不愿意写信，我这告诉清楚，很坦白的很清楚告诉你们。那么因为这个关系啊，第一是忙，第二我写不好字啊，到台湾香港他们以前都这么给我宣传，说是啊我不认字怎么会讲经呢啊，我在台湾呢讲经的时候很多人就给我这么劝，他连个字都不认识他怎么会讲经，不要去听去啊，越不叫人去听呢这个人就都好奇，说看看这个不识字的他讲一个什么经啊，那么结果在台湾这个今年春天讲了几次经，讲了一次经，那么虽然人不多，但是啊最后那一天有三四百人啊，那么楼梯都站了，每一层楼梯都这楼梯一起站到下边都有人在那没有地方啊，挤满了，那么这是我不写信，但是我欢迎你们给我写信啊，如果我看信的时候我会休息休息啊，所以你们要想叫师父休息就写一个长长的信，我因为我看信的时候多数啊就在那休息着看信，那么或者看报纸的时候也休息，那么看经的时候就要好像一个关帝公似的坐那地方看啊，不可以很随便。那么每一个月应该给我写一封信啊，把这个佛教讲堂不能啊那个微尘那么细的事情不能说清楚了，那么好像粗鲁啊这个柱子这个是这么大的一条柱子这个事情都可以说一说 总而言之一切一切的都可以说一说，我可以看，那么我不一定回信，也先要声明，就因为我不会写字，我这个手啊也拿起那个笔来像拿千斤闸那么重，不过我自己也常常写字，写字不给人看的字，没有人见的字我写，我自己呀、也有的时候也写写一篇见不了人的文章。我自己呀、也有的时候也写写一篇见不了人的文章，写一篇呢很丑陋的这个寄送，这是常常有的事情啊。这个咱们道场里边呢，无论出家人在家，不要太过虚了啊，好像有一个人带个小孩子来啊，就对这个小孩子很这么表示很亲密的，不要这样子，这样子都是犯戒的地方啊。但是你自己没有定力，对所有的人呢都要很正经的，不要那么不正经的样子啊，对哪一个人都是不要有一种攀缘心，不要有一种这个叫人可怜的心啊。你们要知道，你这个师父是冻死迎风站，饿死舔肚行的，绝对呀、不叫任何人来同情啊，或者可怜呢、叫人同情可怜他帮助，这个没有什么功德的。那么很多的事情我也想不起来说那么多了。主要呢，在我们那个道场里边的人不可以抽烟的不可以这个不守规矩的，一定要守规矩，要不守规矩的呢，那就不能在这个道场里边。什么叫规矩呢？大家睡的时候一起睡，大家吃的时候一起吃，不要自己呀很特别的或者偷偷的去买一点肉啊回来自己偷着吃，这不可以的。我叫你们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们讲听他改，你们也不敢提出来这个要你们说话的时候你们都不敢说了，不要说话的时候那话，你看吃饭的时候不知多少都一边吃饭一边讲话，那个说话把这个饭的地方都给占去了，能吃得几多月了。
1974年12月17日到12月22日，宣公上人开示于越南。
什么条件呢？无
我所说，你们各位应该知道的。要不愿意听的人呢，就不准听；愿意听的人呢，也不准不听。那么，先要说明了这个条件。那么，现在谁要不愿意听？还是在新加坡说的那一句话，请你用棉花把你自己的耳朵塞上它，就不要听。为什么呢？听了之后啊，恐怕心里就不高兴。那么心里一不高兴啊，我讲的无论讲的什么，你都不知道。那么要不听呢，就不会有这个不高兴的这种麻烦。这个我先和各位说清楚了。有的人呢，什么都愿意听，不必用棉花把耳朵啊塞上的。可是有的人呢，说我不愿意听，但是我忘了带棉花了，那也就没有办法了，那么就不妨啊，请你坐着。坐到那儿睡一睡也可以那么你睡着了也会听不见的，这个也是一个好办法。因为这个法呀要方便要自由。我在这个美国说法，时时都是以这个民主自由为主，所以我的说法是在英文叫 everything OK 怎么样都可以那么你们各位既然也没有带来棉花，也不愿意睡觉，那么我讲的时候啊，可以大一点声，大一点声，你们都听得会很清楚那么既然听清楚了就要依法修行，这个修行就要躬行实践，老老实实的去修行去做去，不是单单说的。所以说，说的一丈不入行的一尺，你只要能实实在在去修行，那个就对你有利益。如果知道不去修行，那是没有用处的。有两句这样的话，说是道是行的，不行何用道？德呢是做的，不做哪有德？由这两句话看来，俺们必须要修道，必须要做德必须要实实在在去修行修行怎么样修行呢就是依照佛所说的这个法去修行。那么今天和各位想说的就是一个忍，这个忍字啊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很不容易的，你要修这个人呢，就先要受苦。你要不受苦，就谈不到人。咱们出家的比丘，首先要明白这个人，人什么呢？人饥啊，就不怕饿；人了寒，不怕冷；人暑，就不怕热啊；人了渴啊。那么人风人雨，这个比丘啊，什么都要忍啊。所以说呀、啊，人是无价宝，人人使不好，人就是一个无价宝珠啊，人人使不好，谁呀、啊、也不会用它。要能会使它，你假如要能会使这个忍字，万事都能好，无论什么事啊，都会圆满。这个好就是圆满。我想起来弥勒菩萨有几句偈颂说的是很好，我想介绍给各位听一听。弥勒菩萨他说什么呢？他说：老猪穿脑，但犯福中宝，不破好遮寒，万事随缘了。有人骂老拙，老拙只说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拖在我面上，听他自干了。这样波罗蜜，便是妙中宝。要知这消息，何愁到不了？他说：老拙我呀，穿一个袄，这个袄啊，就是鼓了又鼓，鼓了又鼓，破了就鼓，破了就鼓。可是这个袄啊，也能遮寒，怎么样寒冷的天气，它也能啊御寒。所以说老拙穿袄，但犯福中宝。他说呀、啊，人这个吃饭，这是啊为了撩这个饥饿的一个病。那么饥饿的病没有了，那么一定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吃什么有味的啊，不一定啊啊要这个色香味怎么样好啊，色香味俱佳。所以他说淡饭苦中饱，淡呢就是没有什么味道，这个白饭福中饱，我吃了饱，把我肚皮吃饱就得了。淡饭福中饱，不破好遮寒，我这个衣服破了，我再把它补好了啊，好遮寒。万事随缘了，无论什么事啊都随缘随分啊，就了了，没有了。有人骂老拙，有人呢啊来骂我啊，老拙只说好，我就说啊很好很好，你骂的很好。有人打老拙，有人要打我的话， 老桌自睡倒，我就自己呀、啊、躺到地下像睡着了似的，你打了啊，叫你打够了，戳在我面上啊，听他自干了，你呀、啊、吐着口水吐到我的脸上，我呀、啊、不用他，不用手来擦他，也不用手巾呢来擦他，等他自己呀、啊、在我的脸上啊干了他，我也省力气，我也不用啊擦这个你吐到我脸上的口水的这个气力，你也无烦恼，你呢也没有烦恼了，你吐到我脸上我都我擦都不擦，你当然呢啊就不会再发脾气了，所以说你也无烦恼了。这样波罗蜜，这种的波罗蜜便是妙中宝，这就是妙中之宝啊，妙中的一个宝贝。要知这消息，你要知道这个消息，何愁到不了？你修道怎么不会了道的呢？你真能有这样的人力，一定会了道的，一定会成道的，一定会成佛的。弥勒菩萨所说这几句偈颂，所以在这个梅果金山寺的比丘出家人都啊愿意修这种的头陀横，这个头陀横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呢就叫抖擞，抖擞，抖擞的意思呢就是打起精神来啊，就是啊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么因为这样子，在金山寺的啊都是日中一时，日中一时啊就是早晨也不吃东西，晚间呢也不吃东西，那么这是啊中午吃一餐，那么这一餐呢不是很丰富的，不是像今天和昨天呢很多的菜，那么吃的很有味的。咱们金山寺啊只有一个，只吃一个菜，这一个菜呢非中非西啊，也不是中国的菜，也不是西方的菜，说是西方的菜呢啊它又放一点油，放一点盐啊，那么说是中国的菜又是半生不熟的啊，又是有这个沙粒，沙粒的性质，又有中国呢这个菜的做法，可是吃起来呀什么味道也没有啊。所谓白水炖白菜淡而无味，很没有味道的，就吃这个呢每一天吃一餐。那么我也不怕你们各位笑啊，俺们在金山寺所吃的菜是从那个市场里呀、啊、不要的那个菜放到那个垃圾箩里去，俺们去把它拿回来洗干净了吃这个菜。为什么这样的呢？是不是故意的呢？或者是故意的，或者也因为啊这个钱也没有时间啊，钱太忙了，那么因为这种关系啊，所以啊就吃这种没有味道的菜。方才这个意思可以说是啊美国的和尚没有饭吃啊。那么我再呀讲一个美国的和尚没有房子住， 他们最初啊，在这个威弗利普利斯，那只是啊很小的一层楼，50尺啊乘25尺，这么小小的一层楼住多少人呢？住了30多个人。那么这一层楼怎么可以住的这么多人呢？因为呀、咱们这个美国人呢都愿意修苦炕，每一个人呢就预备一个木头箱子，那么放到天面上啊，晚上就坐到木头箱子里去睡觉。这可以说是啊美国和尚没有房子住啊。那么这一位啊，在我们那个佛堂后边3尺乘6尺这么大一个地方，他搭这么一个小茅棚，在那儿啊住了3-4年了。那么所以一般人呢送给他一个别号啊，就叫他叫神仙啊。那么你们看好笑不好笑？这是美国的和尚啊，没有房子住啊。那么还有啊一个很可笑的故事，是什么呢？是美国的和尚没有衣服穿。说这个我不相信，美国啊，那个物质那么多啊，钱那么雄厚，怎么会美国的和尚没有衣服穿呢？啊，我对你们讲的是老老实实的话，绝对呀、不是啊大妄语。怎么样美国和尚没有衣服穿呢？不但没有衣服穿，而且还没有裤子穿啊。你们看一看，这是可怜不可怜？这个事情啊有一个因缘，这个因缘就是啊这个恒聚他发心呢三步一半，这个恒游呢就发心来做护法。这个做护法呢并不是就单单背着行李，他背着行李啊走100步远，把行李放那也是啊那么继续拜，或者拜100拜、200拜、300拜、500拜。这个恒聚啊走到追到他又后边呢又来再背起行李走出100步，再停止，再拜。那么这样子拜呀，拜了几天之后，因为他去拜的时候啊也没有准备这个衣服啊，也没有准备一条好裤子，所以他平时啊穿得很破的，这裤子缝的不知多少个补丁。那么这个拜了几天之后啊，这个裤子就坏了，他就和恒聚讲说，我这个工作不能做了。他怎么样啊？你不能做这工作，但要你是想要罢工吧？不是，因为我这个裤子不帮忙了，裤子已经坏了。你们各位想一想啊，一个和尚在马路上三步一拜，如果不穿裤子，在那个地方是很大要很不雅观的，就是很不好看的。虽然在美国那个国家是那么样子，在马路上有和尚不穿裤子在那儿拜叩头，那要这也是不合法的。所以呀 那么他就正说这话之后，那么又走转一个弯呢，这走大要有10几步远，在那个马路的中间呢就有一个东西在那，他把这个东西拿起来一看呢，正是一条裤子啊，正是一条裤子。所以今天呢有人问说，这条裤子是不是风吹来的？说风吹来这条裤子，不是的，这条裤子正是他没有裤子穿的时候就有一条裤子不知道谁给放那地方的啊，也不知道是人呢 放到那个地方的，或者是鬼呀、啊、放到那个地方的，或者是菩萨放到那个地方，这是不可得而知了。总而言之啊，有一条裤子，这是没有和尚没有裤子穿。如果啊，在这个跳舞厅或者在这个脱衣物的那个地方，人不穿裤子，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如果在马路上，尤其和尚不穿着裤子在那儿散步一半，你们各位想一想，这个可以不可以？绝对是不可以。所以呢，幸亏在那马路中间献出一条裤子，把这困难的问题呀、啊、是解决了。以上所说的种种的这个道理，那么佛教徒看着对于自己有帮助的地方就用一用，没有帮助就把它忘了它。所谓是道在进，非道在退，宅善而从，不善而改。俺们学佛的人都要忍人所不能忍的，让人所不能让的，吃人所不能吃的，受人所不能受的啊。你修道的人要做一个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啊超人，那么能以行人所不能行的，做人所不能做的，然后才能成就人所不能成的成就。所以啊，咱们各位要脚踏实地，认真去依照佛法修行，要把自己所有的毛病啊去了的，所有的习气要改了的啊。咱们修行就是要诸恶不作，众善奉行，能以诸恶不作，众善奉行，一定会得到一个好的果报。没有什么问题，今天呢也话也不多说了，咱们我希望这个慈恩寺一天比一天的兴盛，这个此地的方丈和尚身体健康，能以常住在世来呀弘扬佛法，教化众生，希望你们各位呀、由今天开始认真依法修行，早一点成佛，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
佛顶
楞严，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金刚藏菩萨。超尘法师慈悲，各位善知识慈悲，刚才这个恒聚他说这个天气是很妙的，这个道场也很妙的，那么吃的饮食也很妙的。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天气很热，道场也很大的，他们吃的东西也太多了，那么究竟是妙不妙呢？这我不明白，因为这个妙啊，就是不明白，你要明白了就不妙了，那个明白了就妙而不妙了，要不明白呢不妙而妙。俺们人生啊，就是一个很妙的人生。